深切的知道，这个时代并不是在乎人的话语，而是在乎神的介入。
嗯。
啊，因此蒙感一神啊，让我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哈。在之前，我想发生昨天晚上的事情，让你们知道一下好了。在睡觉之前，我就那时候晚上很晚了，我看唐宗龙刚好讲一篇道，他说他曾经做的一件事情，一个小孩子在他手里面。一个母亲把小孩子抱在他手里面，快要死了，结果小孩子吐白泡沫的时候呢，他祷告停止了，结果这小孩子死掉了。这么一个牧人能够不在乎自己的成功失败，能够诉说他的软弱的样子。哎，那我就想着，前阵往事有一次，我也是为一个人祷告，他也是口吐白沫，跟我脸上喷了喷了，那我也很害怕。继续祷告下去，感谢神，他好了。就那时候我是不明白怎么回事。同样一个人，那个医生宣判死亡，人家也是医生死的，为什么持续下去不要害怕的？哎，后来就回到，就我跟我太太每一年回台湾，刚开始大概都要去看他。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家这个有家三个有个小孩子，第一次深更半夜哭，我就祷告。主啊，不是求你吩咐天使去帮助这个小孩子不要被搅扰，一祷告完了马上不哭了，隔了20分钟又哭了，赶快祷告，一祷告又不哭了，连续三次。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呢，我们今天属灵征战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征战，很多时候灵界里面我们需要天使来一起帮助我们。阿门
阿门。
啊，所以兴起，今天的题目兴起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仰望神。我们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兴起，我们使我们灵魂苏醒。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征战的不是凭着血气征战的，那是与我们的神同行，好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人生的道路里面有许多分岔处，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主在哪里，服侍的灵要在哪里。亲爱的恩主，今天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知道，若不是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各自奔走自己的道路，如羊走迷一样。但是神啊，谢谢你在人群之中寻找了我们，你来引回了我们，让我们如羊归进在你的圣所之中。今天我们恳求恩主的灵在当中施行你的工作，让我们所听到的不单单是资讯，更是你要向我们说话的讯息。向你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跟里面有默契啊，我指的下面的他就换下一张。前次刚好跟一个牧师在祷告会的时候，不是我们聚会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了一下，他说这个时代里面，教会里面大家都喜欢听讯息，很少人注意讲到，很多人喜欢听资讯，收集了好多资讯告诉他弟兄姊妹，然后呢很少人愿意听真正的讯息。什么意思呢？资讯会丰富你的头脑，可是资讯丰富我们的头脑，讯息是什么呀？扎我们的心。意思说神会把他的讯息在 message 在我们里面，不是 information 乃是 message 在我们里面，在被神的话来引导我们里面，开启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顺从神的话来进行下一步，那个叫做讯息。那至于资讯的话，是帮助你头脑更加的清楚，然后来面对你每天的生活，固然重要，一个是生活有关乎生活的，一个是有关乎生命的，同意吗？
嗯，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神把我们放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每一天面对着许多的资讯，然后我们要做每一次的不同的决定，然后这决定如何把我们的生命带进生活里面来，让生活能够慢慢使我们的生命越加的成熟，来供应我们生命的一个基础，是不是呢？因此资讯跟生命，我个人认为说是不可分割的。那我们今天先来大家来看一看什么叫做资讯，什么叫做 讯息，大家来讨论一下。
嗯，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就是说 TPP 啊，就是环太平洋有12个国家，他们要联合起来做经济贸易。这个时代里面，一慢慢来开始经济开始合作了，军事上开始合作了啊。然后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宗教上面也开始合作了，这里有什么现象？待会你们可以思想一下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在经济合作里面突然讲了一句话，让我们蛮有意思的。他们说什么呢？是从维基解密里面找到，他说他们其中有法律规定一条，规定是什么呢？如果有人发布一个消息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啊，军事上的关系、经济上的利益，这个时候呢，他们可以合法的把这些资讯给办。给拦截下来，这一项好不好？
嗯，
应该不错哈，应该不错。但是呢，这样的无形之中，他们又说什么呢？无形之中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当他们可以拦截这样的资讯的时候呢，有些资讯他认为的，他们可以控制在少部分人手中，因此很多人就少失去了一种求知的一种管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啊，更可怕的他说怎么样？他要求所有的会员国他们的法律要从这协议的内容要相符合。他说怎么样？当我们这个国家，他因为他12个国家嘛哈，这个国家这个法律是合法的，这个国家是法律不合法的，在这个不合法之下，对不对？他可以，如果说你要用 B 国家的资源，他可以起诉你，懂意思吗？你在你本国里面是合法的，可是在 B 的国家里面呢，他认为说你不合法的，你用到我的资料，我可以用我这个国家认为是你不合法的条件来起诉你。而且特别里面强调一下，说当我们在网络搜索引擎里面有个快存呢、啊，你开电脑在网一上网搜索资料的时候呢，现在你关掉了电脑，可是电脑里面本身有那个 cache 这个东西，这个资料 memory 在里面，它也可以追踪来呢起诉你，这好不好？好像好又变得不好了哈。那我觉得更让我唏嘘的是什么呢？面对这样一个不好的消息，网友的反应好不好？有50%说很开心，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时代里面资讯已经爆炸到这种地步，必须要做一些。有人帮我们做一些选择，弟兄姐妹们，大家认为这是资讯还是讯息？啊？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如果我们发现到这个，说明了世上的言语话语太多，神的话语太少，这个就说明了这是一个讯息告诉我的。我需要什么话语，可以吗？如果我们也跟着他们一样，想要一下要有这个讯息啊、一下有这个 message information， 要有每天在这个 information 里面东转西转嘛、啊。我今天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在网上所发的一些东东网络贴来贴去的一个消息，没有自己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去琢磨，从神里得到亮光，而是动不动把人家的文章拿来贴过去，贴来贴贴来去。这个星座是什么？
嗯，
但是英文没信，就算他看着神的话语，你也不过是你的 information。 真正需要的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自己被神教导了、领受了，那个才叫做学习。阿们，同意吗？但是我们能不能脱离 information， 脱离这个资讯呢？很难的啊。因此我今天，我昨天晚上我也是上去看看今天社会里面有这样的现象，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现象。我们不说别的吧，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说我们自己橘城教会欧林这个教会啊，我们从2009年开始就有每一个礼拜一篇讲章在网上，大家知道吗？有哈。那从2009年到今年，我算过大概7年，每一年有52个礼拜，乘上7是354篇讯息。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每一个人一天听一天讯息的有人吗？没有哈。我现在假设大家都很好，每一天听一篇讯息一个小时，那354篇的话要多久啊？要一年才听得完。那请问一下，你这么爱读，那么听讲道，整个纽约区有多少教会？少说几百家吧哈。那你能够活几百岁吗？你光是每天做那个听道，你就听几百岁了，那还能做什么事情啊？真的变成做基督徒了。因此，在这么忙忙忙的时间里面，听道里面，我们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的、首要的？我当我这么讲的时候，我请弟兄姊妹不要误会，说别人讲到的通通不需要，也不是马弟兄讲到的才特别需要，不是这个意思。都很需要，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看神告诉弟兄姊妹，在他永恒的心意里面是什么样的步骤？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阿门。好吗？我们记得今年我们看的主题是什么呢？谢谢。起来，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就是说，起来，我的家偶，我的美人与我一同起来啊！哎，我们觉得很奇怪，在第七节、第八节，我记得去年在这边讲过一篇道，叫做哪？看哪段？听哪？这是我家我的良人的声音。这听哪？这是我看到他穿山越岭而来啊！听到这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到他穿山越岭而来，看到这位神能够超越时空临到我们里面。今天在第九节中突然告诉我们，好像他好像躲在墙壁后面，他躲起来，他隐藏起来了，他要我们起来。因此呢，我们对起来这个字呢要有相当大的了解。这个起来并不是我躺在床上啊起来，不是我坐在这边起来了，这个起来有时候可能有七层意思哈。想不想知道？看一看啊，他这个起来是什么？一起来就朝向某个方向的啊，有个指令啊，他怎么样？是参与在环境，起来是做在环境里面做一些事情的，对不对？参与环境，这个起来是什么呀？只限于有后面的一个内容，是说限于某个领域啊。然后呢，这很重要，这个前面是一个字啊，叫做亚兰文啊，叫类啊。是通向不友善的，是面对你的不友善的状态，喜不喜欢？啊，当然不喜欢了。下一页，谢谢。啊，他是在这个起来是在谁的一边的？他这个起来是就什么事情而论的哈？要有个目的的，做什么事情而发生什么事情？是按照一个指令告诉他说去做什么的，要按照一种方式去做的。那我们把那个起来，你们都有看到我旁边都有刮胡，对不对？啊，回复那个上一页吧，来上一页，上一页 ，OK， 看到没有？神要我们起来，我们并不是看看环境了，而是要怎么样参与？神让我们起来是限于在神的动作指令里面，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神让我们起来，不是去逃避，起来去逃的哈。是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要冲向不友善的人了。传福音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你啊？不一定，不一定啊。啊，下一页。这个起来是什么呀？有人在你旁边的，你们待会我看的经文说，神说要不要在我们旁边啊？这个起来是就什么而论呢、啊？就任何人在讨论你起来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在乎人的说法，要在乎谁的说法？啊，在乎基督而论了。我保守就基督而论，我是什么样的人？咱们是哈，这个起来是照着谁的行动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有教会的行动是按照山上的指示，还是按照你心中的感动？有点差别哦。心中的感动，如果你像保罗一样跟神是非常亲近的人，知道完全知道神的心意，神也把他的心意托付给你的人，那你可以说保罗说怎么样？我知道这个不是神，不是指的神说的，而是我心中的感动说的。 保罗很多时候的圣灵明说啊，明说，但很多时候他有着我明说跟我的感动。因此我们基督徒到底要是按照什么来行动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按照什么样的行动，好不好？不过弟兄姊妹，你也不要沮丧哈。哎呀，马弟兄啊，我们也没读神学哈，那个起来有这么多意思，怎么可能呢？想不想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把握起来，包含进去，想不想知道？想不想知道？很简单哈，与主同行就对了。与主同行这些里面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阿门。啊，那我觉得有一点，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关于第四点呢。第四点谈到冲向这个不友善了，来上一页来，啊，冲向不友善的这个冲向是亚兰文，很有意思的。有人质疑，既然雅各书是所罗门写的，怎么突然里面有一句亚兰文，奇不奇怪？你们都没有人奇怪吗？是很奇怪的。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讲的第四句话，一粒一粒拉巴沙巴格达尼，那个一粒一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希伯来文，拉巴沙巴格达尼什么意思啊？还是亚兰文，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亚兰文呢？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起来，竟然突然用亚兰文的，这个起来是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起来，当我们去理解的时候，非同小可。因为以色列本族本家，他们似乎弃绝了神，神就让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到外国外邦之地。他跟以赛亚其实说怎么样？你们不信以色列的事情，善为小事情，我还要使你们成为外邦人的光。想不到在外邦人之中，神兴起了我们这些外邦人，神又派保罗成为外邦的使徒。今天以色列本族本家在外邦满足的时候，以色列本族本家会不会归回啊？会归回，反而就外邦反而传回到本族本家，奇不奇怪？很奇怪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进来嘛，为外邦人祷告，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太奇妙了，是不是啊？神的计划里面，我们今天起来，因此是有份的，我们有份于神的呼召。他不只是跟以色列呼召说他们起来，也是你我今天所有万族万邦的人听到神的话语，愿意从心里面被神所灵魂苏醒的那些人，说我愿意起来，阿们。今天我希望啊，讲这篇道不是马弟兄跟你说什么，深深愿意你里面醒过来，求着帮助我们。好，我们来打开经文。每一个醒来起来，从诗篇二十三篇怎么样？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对不对？以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起来跟走一路是完全密切的关系的。因此起来是谁使我的灵魂苏醒啊？神。神一方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但是同时你要不要像丁敏书说说，那些懒惰人呐，好像在床上，那在门呢，门栓在床上，好像门栓一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不起床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啊，也有这样的人哦。神让我们灵魂苏醒，但是神也要我们自己要不要？我愿意起来，醒过来就要起来，阿门。啊，我昨天才刚好看到一篇文章，看到一篇文章，谈到的达芬奇啊，啊，这个天才哇，太厉害了。他发明一种睡觉的方法，叫做达芬奇睡眠法，啊，一天只要睡一个半小时就够了，啊，他是什么？一累就睡，一醒过来就马上起来工作，啊，这个人就随时常常睡觉，一累就睡了，一累他的睡眠的品质是最好的，所以一天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够了，所以他做你看他们的著作不得了啊，也太厉害了，哎，亲爱的兄弟妹们，我们什么时候灵魂苏醒？我们要做的不单单是做达芬奇的工作，我们可能做的一份工作比他更重要的工作，将来知道我们要看什么话，好吗？好，我们来看看，打开我们雅各书，我记得这边都有了哈，来下一页，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哈，谢谢谢谢。上一页，我压这边就上一页就行，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大概以这个大方向，对不起。下一页讲啊，对，我们今天大概主题讲的这三个方向：同工兴起、同工榜样，还有今日同工哈。我们今天讲章就是以这个三个方向，看看神是为什么要兴起工人。然后呢，兴起工人之后有没有榜样？有的，他把榜样放在我们前面，然后以至于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的起来，把那棒子一棒一棒的交到我们今天每个人的棒子手里面，好不好？好，好，下一页写。好，我们看经文，大家来念好不好？我良人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好，感谢主。我们当我们看到这第九节之前，第七节、第八节谈到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怎么突然来到第九节的时候怎么样？他好像躲在墙壁后面怎么样？往里窥探，往里观看。这个窗棂，这个窗棂这个字呢，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就是房间很大很大的房间，就像用我们这样子，看到没有？那边有一个，这边有个窗。那边有个窗，那边有个窗，这个窗不是铺在外面的墙壁的窗，而在房间里面还有房间，房间里面还有房间的窗架的窗棂。一说神在他的家里，但是呢，我们把我们自己关在我们的小房间里面，神竟然在家里，他在自己的家里面，他竟然在外面，你房间里面你没有让他进来，这是你的领域，他在外面，明白这意思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我们常常把神关在客厅里面，我们的卧房是不准上帝到我们的卧房的，有没有这样听见？你们没有，感谢神。但是不要难过哈，重点是什么呢？他好像羚羊，像母鹿，好像怕受到惊吓一样，他把他自我的大有能力的神，把他自己怎么样限制了起来，好像羚羊母鹿，很容易受惊吓的样子。那么伟大的神为什么自己把他自己隐藏起来呢？他有目的，他要在窗棂里面向内观看，你知道吗？这个窥探呢，我就查了一下，很有意思。我们世上的人呢、也喜欢窥探的。这个人，一个陌生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看看他这个什么样的人。可是我们常常会怎么样？我们看的看法里面跟这个看法不大一样，这个看法里面是说他要在里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看的时候眼睛会发光的意思，明白这意思吗？意思说当他看到一个好的东西很兴奋，眼睛会发亮啊。所以亚当带到夏娃的面，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眼睛也会亮啊，哇，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肉中的肉的，哎，就发亮。神也要在我们，在他在他在窥探我们的时候，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找到一些他喜悦的东西。这个帮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掌握这个原则，不要试图借着服侍看到人家的问题，而是在服侍的过程里面看到他哪一点是好的，把他发亮的东西对吧，成为同工的目的。所以神按照神的大能来讲，我们哪一个人都在他面前，我们的服侍的能力有超过神呢？有谁？没有一个人。那十二个门徒都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我们今天看来，他恐怕不如你我呢，会不会啊？我最起码我知道他有很多人不如我们的梁大哥，那么很切实爱耐心，爱心爱他的妻子，爱教会。彼得就很粗鲁的，约翰也是火爆的脾气啊，对不对？可是神看到的是什么？他不是看你不好的，看到里面的好的东西。神今天兴起同工，也在我们里面找寻一些能够让他眼睛发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让神发亮的地方在哪里？有吗？你不能说没有，你真的不能说没有。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过，你们就是光，我们的光并不是我们自己给的，不是我发光， 是我们承受的恩主耶稣基督的恩在里面，是他的光在我们里，使我们产生了光，让神看到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光。这个非常重要，在教会的服事并不是你有多能力，而是让人看到你里面有基督的真理。阿们。不阿们了、啊、少说几个人要有信心。阿们。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做成我们的工作了、啊、因此他为什么躲避呢？他让我们这些光要放在哪里啊？放在舞蹈会里面还是放在灯台上面？感谢主啊，放上来好不好？起来吧，起来一定放上来，不要放在舞蹈会里面的。因此第十节，神自隐，他隐藏的是要让你起来。阿们。他隐藏了，寻找你是寻找在你里面看到的光，让你起来。所以神隐藏是让同工起来。所以说到了第十节说什么？大家请念下一个经文。好，请来念。
我良人对我说，我的灾，
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同去啊，我觉得我们感谢主主啊，神让我们同去，他是我们一同逃避还是一同追逐啊？
一同
逃避啊，就刚才不是起来吗？起来有的是面对啊，面对敌对的势力的，能够进去的。所以说你看当初啊，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十二个人祷告之后要往该萨利亚腓立比去的时候，到了该萨利亚腓立比，你记不记得那群是拜偶像的地方，神跟门徒们说，他也跟门徒说起来哦，一起去哦。去到那边的时候，这些拜偶像的地方是黑暗的势力，所以说什么阴间的权柄能不能胜过他？不能胜过他，因为怎么样，是他们主动进入了那阴间的势力区，把这些被偶像阴间势力笼罩的失去盼望的这些人，是基督徒们门徒们，耶稣基督带领的门徒们亲自走进去，把这些救恩赐给他们。为什么谈到救恩赐给他们？因为他们拜的是潘神庙，潘神庙就是叫做牧羊神。牧羊神，他们的牧羊神是吃羊的还是还是他们来牧羊的？
吃羊，
吃羊的。但主耶稣说什么？我是好牧人，要喂羊舍命。你看高下两个差太多，他们拜的潘神庙，拜的牧羊神庙是人去献祭，用羊去舍生命，羊舍生命来献给他们的潘神。咱们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好牧人，喂羊舍命的那位主，他亲自怎么样来到黑暗之地，他把自己的命舍了。对阴间的权柄，如果阴间的权柄胜过主耶稣的话，他能够舍了吗？他能不能得回来？不能得回来。阿们。因此我们今天看，我今天在网上也看到了，今天我们要面对同去的是，同去绝对不是自己一个人，是有神同去。同去去什么地方？我们要去那些敌对我们的地方。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我想要去的地方。想当年我太太也跟我说，我们要宣教啊，去台湾都好。我也跟他说，我们去欧洲宣教多好啊，那个地方有人的文化更加是我心中所憧憬的。我们都喜欢好的地方，自己肉体安舒的地方，但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是一场是吧，不是等闲世上的起来的工作，是必须要有神同在的工作。记不记得这起来都有神同在？阿们。所以说这个起来是跟神有关系的。我那天也是在听了，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岁月啊，本是一把杀猪的刀啊，如果猪不再努力逃啊，只能有被宰的地方。人间起来有各样的方向，要逃避岁月，所以他们到老的时候想办法，想尽办法要活成年。所以咱们主耶稣基督活到33岁半啊，他的影响却历史历代里面受他生命的影响。我们今天起来，如果我们很在乎我们今天的岁月长短的话，原谅我这么说，可能你起来的是走自己的方向， 是走自己巴兰的方向，不是走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们的方向。所以说人世人都在被岁月所逼，在逃避岁月，咱们基督徒是怎么样追逐岁月，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追逐的是永生。阿们，世上人这一辈子一年一百年几十年，咱们追逐的是永生，他们百年受到限制，所以他们必须想要延长他们百年的岁月，咱们不在乎百年的岁月，去追逐永生的岁月。他们逃避，我们是追逐，起来的方向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好，再下一个来看，我们来看，请看，哎，不是，对不起，好，来，来，请念。冬天
以往雨水是过去的，
神叫我们起来的时候，他有个，他真正知道体恤我们的光景，他不会说太难承受的环境让我们承受，对不对？这个经文看起来很简单哈，啊，冬天冷不冷？寒冷不冷？很冷啊，雨水好不好受？有一年我在中国宣教啊，走路啊，那个泥地上泥巴路啊，体验走还好，越走泥巴越泥越大啊，这个地上泥巴雨水粘住的嘛，那个鞋子呢，那个鞋子啊越走越大，越走越大，走不来好重啊，走不动了，所以一定要把泥巴弄掉才能走啊。哎呀，真的雨水泞泞道路里面让我们走路举步维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确实啊，环境有些时候带给我们难处，但是我们不要轻忽不好的环境在里面蕴藏着很多恩典。冬天是百物休息，休息之后去春耕的时候，它就能够更发的效力，同意吗？啊，雨水滋润大地，滋润之后你再去耕种，它会带来供给。所以一切的苦难表面上看起来是让我们难以承受的，但是神会按照我们能够忍受的，你有多大的雨水，你有多寒厉的东风，你按照我们所能承受的来按给我们承受。所以说基督徒是向苦难夸胜的一个信仰，因此我们在苦难之中，神也知道我们苦难所能承受多少。所以说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中国宣教啊，那个弟兄一个牧师说，马弟兄啊，恭喜你啊，你可以吃肉中的肉啊。我心里想说，什么肉中的肉那么好吃啊？啊，我很喜欢吃鸽中的鸽，雅鸽，我很喜欢。可是肉中的肉喜不喜欢吃啊？啊，当然喜欢吃了。我什么是肉中的肉啊？我还什么肉没吃过？啊，他说肉中肉就是他的猪肉啊，晒在外面晒了很久，然后有苍蝇飞过之后下了蛋，下了蛋之后又长了很多小虫啊，肉里面也有很多小虫的肉，他们又舍不得把虫丢掉，认为这个虫是高蛋白，他把高蛋白切好之后呢，蒸好呢，这个肉牛猪肉上面还有很多小虫的肉，一起给你，请你吃肉中肉啊。哎呀，那时候心里想说，哇，这怎么办啊？心里还担心呢。结果这个弟兄呢，这个牧师他承受得起，上帝就给他就吃了肉中肉。像我这里是抵抗力弱的人啊，我们去的时候，哎，刚好感谢主，他们刚好过新年，他们不能把肉中肉请我们吃，他们过新年要吃新的肉，所以我就没有吃到肉中肉。所以那这个说明什么呢？我承受不起这么一点，这么大的难处我承受不起，所以神就没有让我遇到，并不是我比他好，比他幸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基督徒呢，他确实在服事里面，我们看到神不断的祝福给他。我们不需要逃避苦难，但是按照我们所能承受的，就欢欢喜喜领受。神既然就说明了，神可以改变环境，同意吗？冬天以往啊，雨水止住了，在负责事实运转的这位上帝，他是掌管天地的神，更是控制着环境的神。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环境如何。我们不但要命他改变环境，我们也要改变环境。今天世界上有太多的风气了，我们如何改变环境？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看下一节哈。好，请念来。
地上白发白了，天上云遮天到了。
翻杯的声音在我们
心间。
百花开放说明的种类繁多啊，百鸟鸣叫，在圣经上谈到鸟的时候，谈到一个属灵的光景啊。那种神的长着一个大树，众鸟来栖蛰啊，那代表一种啊，兽是在地上的，鸟是在空中的啊，有这种预表的光景。然后呢，我们看到葡萄树跟啊葡萄树。旧约里面他能谈到葡萄树是谁啊？以赛亚书第六章就谈到以色列。斑鸠，斑鸠是什么样的动物啊？斑鸠咕咕噜咕噜咕噜叫的，这么说吗？哎，你们我们家曾经也是斑鸠，就坐在我的冷气机上面做一个窝哈，每天早上咕噜咕噜在叫的。那我们斑鸠叫的声音，斑鸠永远的一对一对出现的哈，是爱的一种动物。今天世上有太多的声音，在教会里面也会有很多声音。教会里的声音多不多？我请问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一开始介绍一下，今天教会讯息多不多？全世界讯息多不多？你一辈子光是做选择哪一篇讯息？不像过往不容易听得到。今天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你上网去搜索，讯息太多了，你都不知道哪一篇讯息是你的目前所要做的事情。我谈到这个地方，不得不稍微沉重的一下。神的话是很活泼，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但是有些时候他也给我们一些很面对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看到属灵生命的成长啊，很好啊。斑鸠在叫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公的斑鸠跟母斑鸠在互相求爱了、啊，求爱的时候肯定要生下小 baby 了，生蛋了。小鸟鸣叫的时候也开始，像春天的时候，小鸟会啊在叫，叫这些什么吸引它的配偶，对不对？啊，意思说生命的新的生命快要诞生了。啊，假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呢有这种征兆。尤其在这也告诉我们说，当他问呼召我们起来去看看生命的光景，因此各样的声音里面我们怎么去分辨各样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真的看到有些人传福音传了几十年，为了那一家人传福音传了几十年，传了他就没有到别的地方传福音，好不好？哎，我们可以说他很有忠心啊，他自己认为我很忠心啊，可是那时候我觉得他少了一个分辨，就是鸟的声音里面有没有求爱的声音，有没有向神求爱的声音，有没有对神渴望的声音。一个人永远都拒绝神的时候，他里面没有这种征兆，你要刺激他一种征兆。做生意的人呢、啊，就所谓的刺激购买欲，传福音要不要刺激购买欲？要。很多人他不知道他是需要的。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Ohio，哇，他说我是侨领，他真的侨领，有家里有钱，两个儿子都当医生的，一男一女都当医生的，家里就是还什么都有了。你要刺激他的需要，你的女儿结婚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你的媳妇的对象，你刚当医生执照能够永远保持着吗？要刺激他的需要，让他想一想，有些东西他得不到的。我们今天也要告诉弟兄姊妹，沉痛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些需要，一开始的时候根基要打好，根基都不打好容易出问题。好，大家知不知道敌基督在哪里？敌基督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是今天吗？还是以后？已经出现了，感谢主，你有读圣经的，代表你跟你打得很好。敌基督已经出现的了。敌基督什么叫敌基督啊？最起码在像基督嘛，对不对？敌基督嘛，他抵挡神的基督，抵挡基督的又有点像基督的。所以说主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有没有？ 他为什么敢说基督在这里就说基督在那里？像不像基督？像基督，但是不是基督。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额外分辨什么是神的话语，什么是资讯，什么是讯息，我们要分辨。我前一阵子刚好去上一些课，他说今天啊，不单是成功神学啊，还有一个叫新保罗神学啊。啊，今天读神学院的人，神学生了，因为教会现在的神学院里面，不像过去的宗派是非常清楚的，啊，像现在华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背景的神学家到华神教授，所以我们神学生进去的话，你真的不知道选哪一个学派才对的，会不会啊？怎么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刚才说过，讯息跟资讯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让神能够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能够让我们灵魂苏醒的，而且走义路的，那个就安全了，同意吗？啊，而不是告诉你的谋生之道，不是告诉你的将来你的神学毕业了就可以当什么牧师的，这个不是走义路。走义路是为主归十字架的义路，阿门。是不是啊？还没有声音啊？很沉重吗？不会啊。这世界都乱着头绪怎么办？所以我们待会要希望能够旧约里面所隐藏的一些方向，我们希望在新约里面找到答案。所以我们今天两段经文呢，一个在旧约里面神指出的方向、大原则，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给我们答案，我们来互相呼应。然后我们要实际操作里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怎么实际操作。那为什么神这么做？他说什么？第十三节是吧？无花果树，哎，下一页，谢谢，请念。哎，无花果树，我的渐渐正走；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佳偶的美人呢？神看我们为俊美，神看我们是他生命中的伴侣。我记得当初在这里面分享过。他把我们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对不对？跟我们一同征战的马，他是希望我们一同征战的。那是为什么去呢？因为为什么无花果树跟葡萄树都是指的谁？都是指的以色列。那我们今天真正的以色列是谁啊？你我是真正的以色列民，阿们。你们不知道吗？啊，以色列除了那个以色列肉身的以色列之外，我们这些人是按照信心支付亚伯拉罕，我们凭着信心，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什么信心支付，对不对？是不是啊？
是。
所以说我们保罗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啊，心里面割礼的，不是按照肉体行割礼的，而是按照心里行割礼，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意思说，神说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无花果树的果子慢慢成熟放香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各样的需要，有些人已经果子慢慢成熟了，有些人是刚刚开花，要不要做？服事是在那些似乎看不见的，有些看过葡萄花的有没有？有吗？我记得以前有 Steve 有说过他看过葡萄花的，谁有在吗？
谁有在？
啊？对呀，
葡萄开花
很短，时间很短的。
是，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你要意思说，你这个人是非常有专注力的人。你如果不关心这件事情的话，葡萄开花你都不知道，它开一两天就掉，你不知道。意思说，我们要常常注意那些微注的事情，在每一个生命里面，它有这个现象。比方说，我看到 Andy， 去年来的时候。他就有追求的心，哎，今年看到就开始服侍了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教会同工里面，他们有在看到葡萄开花了没有？这服侍的状态，我是举实际例子，并不是表扬了，这实际的例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们在神的面前表现你放香开花的味道的时候，我们大家对吧？就要去陪着他，服侍他，起来服侍他。那今天是他服侍我们还是我们服侍他？ 我都挺感动的啊，他不是我们，哎呀，所以我们要服侍他。我们怎么服侍他呢？他在人前的服侍背后要有很多人为他服侍，给他鼓励打气，为他带动，这就是我们属灵长辈们的要工作。他体力好跑得动，咱们跑不动他跑，我们为他带动，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起来哈。所以起来的意思就是在抓住短暂的重要的时刻。所以说传道书里面，成功是在乎当时的人家机会，你抓到了机会没有？不要错过机会。很多时候神把机会放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他就随风而去。那接下来是说，我们到底神有没有给我们机会？从这个雅各书里面谈到的，神有没有给我们机会？有没有？
有。
什么机会？先把我放在教会里面，神给每一个人有一生的机会。使人不能够荣耀神，当我们还活的时候，让神透过窗棂看你里面有那个是神给你发亮的光点没有？有吗？有的，有吗？不要举给我看啊，主啊，我要举给你看。你跟神说，我要把你给我的光向你呈现，从你而来的我要向你呈现，有没有可能？你不要让神的光在我们里面被我们的瓦器遮得又厚又浓，人家跟我们相处十年了看不出我们是基督徒，那你说你起来没有人相信，阿们。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到底我们要下一步做什么。这一生我们那么多原则告诉我们了，我们下一步做什么？神借的一个使徒彼得，这个彼得是当初教会一开始建造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大复兴是他打开的第一把锁匙，他也是去外邦人家里面，哥尼流家里面，也是把福音的道开了第一把锁匙的那一位。他在彼得前书里面谈到了几点，我们用很快的方式来讲哈。请喝吧，请下一页。好，下一页。好，我们大家来看啊，我想用别快的方式，其实大家都明白啊。他论到这个救恩呢，就是预先要说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就众先知们预先要说的，我们要得恩典，对不对？他得恩典，他们做什么？早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亲爱的弟兄们，成为神话语出口的人，要不要先早已细心的详细的寻求考察？要不要？
要。
这非常重要的。先知们如此，使徒们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过做，太多工作等着我们做了。可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详细的核心仔细的去把考察什么论道，什么论道旧文，把旧文好好仔细考察一下。生活里面太多需要考察的地方，怎么样？今天很多人一出门说今天穿什么衣服，要打领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心里想，我要不要打领带？我打领带的话，可能梁大哥都喜欢一点，因为他每次都打领带的。可是我想着说，我今天想起来哈，我稍微穿得活泼一点要起来。太多选择了，怎么办？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先要思想详细考察这个旧恩，先知没考察，我们要不要考察？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传的没有力量，为什么没力量？叫你讲个旧恩讲不清楚，啊？我不是你们不是这样讲不大礼貌啊，请你们原谅啊。我说很多，我说那些没有力量传福音不敢传那些弟兄姊妹，啊，我说不敢传，因为叫我们讲就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那天我就有感的话，我就跟那牧师说，我说牧师啊，其实弟兄姊妹们传福音啊，他真的很忙，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其实我们讲到的时候，如果讲一些实际传福音的例子， 让弟兄姊妹听了这个传会的例子，学会了然后再去讲，会不会帮助啊？啊？我发现我们以前不都这样子吗？我们常常听远志一名布道会，听他讲个故事之后，我们就学会了，对不对？啊，把他老黄卖瓜，我们从这瓜买来的，马上卖出去，就是哎，需要把人家用的就拿来用嘛。我们今天传讲神的话，请问旧约圣经神的话，旧文都不是先写在那边的吗？他写在那边，我们去学在这边来讲啊，一样的意思，阿门。啊，所以说我待会儿会讲一些实际传福音的故事给你听，好不好？啊，也是就用这个例子哈。论到这个旧约要实际考察哦，而且吧，考察他们在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怎么受苦，后来怎么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日子满足、人数满足？怎样的时候？这个怎样是白色大审判的时候，神的宝座要做审判的时候，哇，那不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讲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因此呢，我们今天传福音先知有个核心的榜样是什么？大家看看题目，先知的榜样是什么？它核心价值考察什么？考察旧恩。那我们要不要考察旧恩？求主帮助我们呐、啊，每一个弟兄姊妹好好回去把主耶稣基督讲过的话仔细的，我认为是求主帮助我们先好好跪着祷告，祷告之后再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在乎他的启示，他若不启示你，你研究了半天研究不出来的，因为神乐意启示他自己，神乐意启示他自己，耶稣基督他乐意启示我们，所以他跟门徒说什么呢？如今你们是有福的，在旧约里面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着，心里蒙了脂油，如今你们是有福的，耶稣基督乐意把他们把他自己所有的旧约里面的事情跟新约的事情向门徒们显现。所以远远固然好，我们站在众圣徒的肩膀之上，他们所成就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得更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是他们的结果，我们自己要不要好好想一想啊？难道我们永远只是去得没有去给吗？这样我们也奉献一点嘛，也要得一点的奉献给下一代的嘛，们公平吗？好，下一页。好，来，请念。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你们，那在天上有他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就将这事告诉他们，天使也愿意查看这事。所以说这边是传福音是为谁啊？不为自己，对不对？天使来服务我们，他为谁啊？是为我们，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传福音有心智来的，不是为自己，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啊！这能把我们已经放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很好的案例了哈。啊，快点好了，因为时间的问题啊，继续下一页。来，请。
所以要有耶稣基督的信心，就算你们从听了一句话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有什么？
我们一般人都是喜欢说什么呀？啊，看眼前的，对，心里想的，是不是？但是我为什么突然我这边把它写作心系眼前，定睛高处呢？因为这里面谈到的盼望，盼望是在盼望哪里啊？高处的，是未见的，信心所未见事情之实理，我们盼望是那个。但是我们为什么心系眼前呢？我发觉到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个非常重要，你的心啊要狠狠地盯着那个人，你要知道他的需要在哪里，你是为他而倾倒你自己的努力，你让他觉得你很在乎他，这个心是被你的对象完全定的。因此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的盼望是在里面，并不是我把我的盼望压在你身上啊，那你非接受不可， 而是我的心里的爱源源不断从神而来，知道我今天所做的事情跟你是密切的关系的，心被你绑住了。因此神的慈神爱所带领着我们去到哪里的时候呢，虽然我们不愿意去，可是因着神的慈神爱所，神爱这个世上的灵魂，你愿意做的时候，往往带出不同的果效。传福音绝对不是在乎你的高于哪里，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以他顾念的、怜悯的、疼惜的，用这种心态，然后眼睛里面盼望高处。哎，我常常看过有个牧师讲到我蛮喜欢的，他喜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他眼睛不看你们，眼睛看高处。哦，还是属灵啊，我也蛮喜欢的，但我学不来啊，每个人风格不一样。确实的，眼睛如果只在乎眼前的话，利益的话，我们的传福音是有了自己的动机、自己的目的，我相信不蒙神喜悦的。眼睛盼望我所要成就的在那边，但是主啊，你可以做什么？阿门，好不好？啊，这个是很好的榜样，对不对？好，来下一个，谢谢。好，我们大家请念来，请。
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不要效法从前无名无志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模样子，把当作你们心念在一切的事上要谨慎，因为对待所说的话，你们要认为我们为
好。我非常感谢神了，我们透过两段经文，我们可以似乎知道什么呢？前面谈到我们要查考神的救，有关救恩的仔细的，可以成为我们宣讲的内容。后面谈到我们因着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生命，使我们成为圣洁的生命，而成为什么话语的一个见证，一个话语的救恩的内容改变了我，成为这话语的见证，圣洁的生命彰显出去的时候，请问传福音两手的能力要彰显，你光是嘴巴讲讲讲讲，生活里面一塌糊涂，你要相信吗？不容易。那你光是做好人非常好，我是个非常好的人，你传的时候会不会有人相信？合理一点讲，可能有人会，可是你的内容是你的好人，你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宗教，可是不见得是基督所传扬的福音的叫宗教，是不是啊？因为你讲的不是基督嘛，是讲的是自己好人嘛，是一个新教，同意吗？所以我们要两手的真理，一方面我们要认识神的真理，一方面我们自己的被神的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的重生的样式，使人看到我们生命知道是被神所改变的，这个才是我们基督教所要传的生命之道。阿们，同意吗？好，我们接下来哈，我想非常感谢神，那我就做一个实际的例子。神在传福音过程里面谈到前面神兴起同工有五个目的，然后呢也谈到了先知们使徒们给我们四个基要的榜样。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如何把神的道跟我们的生活合在一起，运用他们的法则用在生活里面，想不想知道吗？把弟兄想要有实际的例子来跟你们分享。先讲轻松一点的好了，好不好？我们这次宣教时候有碰到两个老人家，一个都是他的女儿跟他传福音传了几十年他不信，另外一个是他的亲家跟他们传福音也传了几十年到三四十年都不信，年纪都是快要七十岁的老人，一个七十五岁吧，大概好不好传？不好传。那我之前的时候我心里就是哎呀，很晚上我睡不着觉了啊，因为这个临时性的，没有不是事先讲好的，临时说哎呀，我们呢不要让妈妈有压力啊，不要说我传福音给他，我们就临时在讲讲话啊，吃吃饭的聊聊天的时候，在早饭的时候呢，就是闲话家常的方式来传福音，简不简单呢？不简单。 事实上晚上去祷告，祷告，祷告，为这个老人家祷告。所以我那天一开始就传福音的时候用实际例子，因为我想我们今基督徒所传讲的是永生之道，是受罪之道，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一开始问一个问题啦，我说，哎，伯母啊，我恭喜你啊，有一件好事情你可能不知道啊。哎，什么事情？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可以永远不死，你知道吗？哪里可以永远不死？那他的女儿说，是灵魂的永远不死。我说不是不是不是，灵魂的永远不死不知道，我告诉你，你的肉体永远不死，你相信吗？相信的意思你都不相信，你们真的让我下不了台啊！啊，你让我下不了台啊！肉体永远不死的，真的吗？啊，当然真的，因为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你的儿子的基因是100%从你爸爸来的，你爸爸的基因是100%从你爷爷来的，你爷爷的基因100%是从你曾祖父来的。曾祖父是高祖父来的，高祖父高高高祖父高高高高高高高，这基因几千年来100%有没有传递下来的？我们器官衰竭，人老了，器官坏掉了，这基因有没有死？基因有没有在下一代继续走啊？
基因没死
啊？
基因没死，
基因是肉体吗？
还会？
当然是肉体，基因不是肉体。
他不经常都要传下去。
基因一代一代传下去，他小得不得了，可是他小却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女儿的也是一样，当然跟染色体有点差别啊。但这个生命一代代，上帝为什么让这个基因一代代？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我结束了，我结束的基因还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会不会难过啊？你想不想，渴不渴望这好的基因在你里面，就永远在我里面，不要衰败吧？想不想？原来神让我们知道人的终结，一代一代下去的时候呢，人会有终结的，可基因不断不断的传递的，这里面有生命在里面，同意吗？那到底神这么做有什么目的没有？原来我发现到我们神圣经告诉我们，神让我们借着可见之物，你在罗马书里面，神的神性跟有能界的所创造之物叫人明明可知无可非为，原来神的神性在里面还有更重要的目的，让可知的事情让我们来思想那不可知的状态。原来圣经又告诉我们，除了人有肉体的生命，还有什么生命呢？还有灵魂，对不对？哇，还有生命的组成是这样多样性的。为什么我们人不能够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呢？后来我就传递他了，人犯的罪，对不对？哦，当谈到罪，大家会紧张，对不对啊？不，不要怕谈罪，谈罪要好好谈，谈的大家很高兴。为什么呢？谈罪要谈的很高兴的，因为罪得释放就高兴了，罪不得释放，罪得控指控人家就不高兴了。因为所以说，罗马约翰福音3:16-17你们都会背吗？17节更重要，神派他的爱子来，不是定人的罪，来是要得我们的吧，得释放，得永生，是不是？要把罪给得释放，所以我们在诉说罪的时候，是为的是什么？把罪拿掉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在肉体，在永恒里面，我们肉体要复活，能够承受永生。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肉体不能承受永生？今天肉体要衰败，要躺在地上呢？因为罪玷污了我们的身体，我们人的器官都被玷污了。因此，所以说神用一个方法，用耶稣基督的方法，若有人认他的名，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等人不是凭血气生的，乃是按神所神所生的。你就发现，当他说从这个境界里面走到从神所生的，我们过去老肉体里面，我们因着人堕落败坏罪性，我们神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条出路。这边告诉我们里面有永生，可这个永生是人的方法，肉体的，有一天神要做个终结，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 能够让我们得永生，按照神所赐的生命来得永生，然后一直把这个罪的问题对付掉，那个老太太高兴啊，哦，高兴啊，原来这是真的，原来肉体都可以有永生的生命，神都在里面隐藏在这里面，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可以吗？啊，那我现在，我只是，我求主怜悯啊，我刚才只是成为一个抛砖引玉的方式哈，一个提议给大家，我想当按照我们当中那么多智慧人，可以把这个提议好好跟圣经里面把救恩罪哈、啊，神的创造，神的这个里面作为柔和，在传福音的时候，最起码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尤其老太太啊。因为我的感动是这么样的，因为主耶稣去跟尼哥底母传福音的，尼哥底母年纪大不大？
嗯，大。
尼哥底母年纪大吗？你跟一个老人家再从头到尾，从头慢慢跟他传福音，再传个10年20年啊，不行了，对不对？所以一看就快刀立马的哈，马上就是嘛，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马上就是讲这个生命之道。所以我们对一些年纪大的人，不要再拖泥带水，他什么都听过，什么都看过了。就只想讲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对他是蛮有震撼的。后来感谢神吧，我到了中国的时候也是如此哈。啊，后来我看他那样子，好像走来走去不动来动去的样子，也是个知识分子。那我就爱讲不讲，爱讲不讲啊，不用爱讲不讲，知道吗？啊，我一不讲，他说你说，我一不讲你说啊，有些时候就吊吊胃口吧。世界应该都不满意。传福音呢，我们不要以为是说廉价的，你想要得到福音，还都是晚上祷告好久才得到的，你知道意思吗？这绝对不是马马虎虎来的，要经过一个晚上在神的面前安静思想神的话语，来想了好多才把凝聚出来，要抓到他的问题，把这问题解决掉的，是不是呢？所以说我们的心一定要怎么样被他抓住了，那我们传福音才有果效。阿门。啊，接下来比较重要的吧，就是说为什么那个罪要怎么对付？我想帮助弟兄姊妹们，对罪的对付是非常很肯定的哈，是因为有一段因为比较困难的。好，我想用下面来请下一节，下一页好吗？啊，再下一页，好。我们所传讲的每一个。事例最好是有圣经的背景为根据，啊，那我来根据里面来分享一下，啊，来，有一天有个医生呢跑来问我说：“马弟兄啊，其实我们今天教会啊很糟糕啊，都没有遵守神的话。”不对啊，我说教会不都遵守神的话的吗？哈，他说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哈，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呢。都要诉说这个女子为美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常到普天下传福音，有说这个女子为美事吗？有没有？有说过的请举手。好像没有啊，我们都不听话。主天那句话是命令句的，你们往普天下去的时候，多要不是只有一次。好像怎么做不到嘛？哪里有多要？到底我们是有做到还是没做到？我这样讲会不会让你觉得心里好像觉得有纳闷啊？我希望大家得释放啊。是啊，我们已经在做了，只是我们没有按照字句那样的明显去做，只是我们把这灵经意叫人活，字句叫人死啊。我们不是按照字句来做，那是按照里面的意思来做。首先，我跟他解释了一下，玛利亚为那些美事是没什么事呢？一个女孩子把这一辈子所积蓄的钱财，女孩子赚钱不容易的，只能去挑挑水、牧牧羊。在这个旧约时代、主耶稣时代的话，那是2000多年前的时代，女人没有不像今天什么机械生产哦，都是靠劳力生产。一个劳力生产，女人能够做什么大事情啊？太是粗重的活不能干，对不对？所以说，一般粗重的活级别贵一点，轻微的工作让女孩子做。所以他要把他一生的积蓄怎么样拿来当做嫁妆的香膏，重不重要？
嗯，重要。
啊，弟兄大概还不知道这多重要，姊妹可能比心里更贵。姊妹的爱心是很温柔的，啊，他们会为了所爱的人倾倒他们自己的最珍贵的东西的。可是呢，这个女子声音上没有谈到这女子叫什么名字，故意不谈到，不谈是美的，谈了就不美，待会你就知道。 圣经啊，每一句话都有意思。我记得还跟你们分享过，圣经上有些不谈的事情反而是好的。一个女孩子，你说你要把女香膏倒在一个有盼望的男人身上好不好？啊，你要嫁给他吗？倒在他身上好不好？啊，表那脸皮也够厚啊，啊，你又敢倒的？可是这个女孩子很奇怪，她讲这话什么话呢？她倒的时候她哭泣，可是门徒们都在讨厌，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做？啊，因为之前有玛利亚，还有莫大的玛利亚都把那香膏打破，但是就这个女孩子说，她说这件事没事情，没事。主耶稣基督说什么？门徒们说为什么不把他卖作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主耶稣说什么？他是为我的死，为我的死来做安葬，来做预备的。你把香膏打破是给谁啊？你要嫁给一个人，要嫁给未来的死人吗？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让我更奇怪的是，那30色克的银子，神认为是没事的事情。在圣经其他的经文里面，我把这个4节经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记得有一次，文士法利赛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拿着铜板给主耶稣，他说啊，他问主耶稣说你要不要纳税？记不记得？很熟嘛，我记得你们大概也大概都知道。所以说你看这个像上面是谁的像啊？该杀的像，该杀的像就干一半，该杀的就归于该杀。然后呢，下一句呢？
属神的。
神的物，
归神，
就当归给神。我以前经常不明白的时候，有时候哎，该杀的哎，上帝好聪明的，别说我聪明的。就脱离了这个险境啊！你要纳税的话呢，就说明你这天上的国度小于地上的国度了。你不纳税的话呢，你自己嘛又不遵守地上的法律了啊，你是不义的，对不对？那现在2万年，他能够脱离这种状态了，哎呀，主耶稣的回答好聪明啊！可是等到我后来，我突然被光照了一下的时候，我明白的时候，我很感动。哦，该杀的物归给该杀，我们这些人是按照谁的形象走到的？钱币上的像是按照该撒的形象所造的，归给该撒，对不对？你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呐、啊，我们是当归给谁？
神。
哎，当归给神，我这心里还说主啊，这么重要的讯息哦，你为什么在里面不写的哦？就直接跟那些人说，该撒的当归给该撒，你们这些按照神的形象说当归给我，他如果这样写好不好？为什么？这样写他们就服气了嘛。哇，可以写得神多伟大。后来我才发现跟今天讲的有关系。若不是神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呢，你不会归给神。你感动到了你要归给神的时候，才是真正归给神。不是神要说你一定要归给我，神做事情通常要我们自己心甘情愿。你当归给谁？后来呀，不得了，那我们当归给神，又归给他做什么呢？下面听到，那个归给神，每天就在神家里面跑来跑去，在小孩子跑来跑去的。归给神，我们看到神跟摩西呼召他的时候，他说让我的百姓到山上来怎么样？
服侍我。
敬服侍跟祭拜，反正是意思是意思，哎，都不对。我们要服侍神的。哎，我们当服侍神，归给神要服侍神，这些人不但不服侍神，还抵挡来攻击神。但服侍神的人呢，更妙。我后来在另外一段经文啊，这边我记得有没有写？你看，下一页啊，我来，下一页，啊，再下一页。好，立位记看到没有？意思说，当人呢、啊？那时候你觉得我要服侍神，我要到神的殿里面服侍神，可是我后来发现到怎么样，自己软弱了，不行了，我不要服侍神了。那我这个人啊，他说呢，从 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呢，要按圣所所固定的要交多少？一定要交五十四克了哈。但女人呢？女人要交三十四克了。好，他回过头来，这些要服侍神的人，历史历代里面，他们后来以色列的王国了，他们有没有服侍啊？他没有服侍，他们不服侍，到到底他们要不要罚钱？要交五十四克勒吗？要交三十四克勒吗？要不要交？要交的。可是他们交了没有？
没有交。
想不到耶稣基督他被卖的时候卖多少啊？他卖这三十四克勒是要赎男的赎女的？
啊？
赎女的。为什么赎女的？因为教会就是天父，就是你的，他要赎教会。所以说保罗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劝你们用神的慈悲劝你们，将真理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呢？如此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身价买赎了我们，你明白吗？我们三十四克勒是被他买赎的，我们本来有罪的人，他为我们付清了三十四克勒。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起来服侍神，你凭什么起来服侍神？都欠了这么多罪债，你负担得起吗？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三十四克勒。这个女子所做的是什么？没事，她把自己的香膏打破，倒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什么意思呢？三十四克勒约一个人一年的工价。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如果说十分之一的奉献当作当纳的，不叫做奉献，当纳的十一奉献，那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应不应该是说，我们这一生二十岁到六十岁里面，你要付上三十四克的代价来服侍神，最起码该不该？该不该啊？
该。
不要不好意思啊。
该。
该呀、啊。神要的我们不多哎，他不是要我们一生哦。保罗是看到了个宝贝，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丰盛，所以他说怎么样？巴不得你们怎么样一生当做活祭。但是马弟兄心里软弱，最少每个人奉献一年。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当纳的服侍给他，不是当纳的奉献，当纳的服侍还给他。我想接下来啊，我们要一个小小挑战，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起来，表明我起来了？想不想做起来的工作？想不想？大家都想做起来的工作吗？但是我们有了起来的这个动作，一定要表现我们在神的面前靠着神的能力领受了。啊，刚才马弟兄也把自己一个小小的柔和起来，一个小小的见证跟弟兄们分享。你会不会起来？不见得像马弟兄写那么长的文章，要一个小时一个文章，你可以写个三分钟见证，五分钟见证，起来把主如何在你生命里面改变你，你来诉说神基督与你与基督的关系，一个小小的见证。写好之后呢，你可以交给你所爱的弟兄姊妹来个交换，这组人交给这组人，这个然后呢，大家选几篇好的放在周报里面夹起来啊，对慕道很有嘛，你可以看到一个美好的见证啊。那教会里面说说圣经的也找得到，其实每一个人多应当准备一篇的了，真的。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做个起步嘛？你能够面对自己，面对神来写一篇自己的见证，你都不敢写，你如何跨出一步说下一步我去传给别人？愿不愿意接受挑战？ 啊，不是每天，不是每天，每天太这个担子太沉重了。我说最起码你开始嘛，写一篇。啊，如果确实你说问的每天也非常好，马弟兄也常常这么做。当我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就变成我的属灵日记，我特别写下来，我写的蛮酷的东西。我就常常我信心软弱的时候，我就回去看看，当初神怎么带领我的。啊，但是我今天要求请求，请求不敢说要求了，我要你们成为我的同工，因为我要与神同工，大家一起来与神同工，这是我们真的目的，起来的目的。起来不是说我今天看今天的周，你们周报上写什么，你知道吗？来来看看你们周报。题目啊、哦，题目怎么来听看？来，大家念念看吧，念一念来。题目：起来，马如羊弟兄。听得懂意思吗？啊，起来，现在只有我起来，你们都不起来了。你看，你们要起来，我巴不得这个马如羊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彼此交流。我们多成如羊走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应当在耶和华的面前像那匹战马，马的铃铛上面挂着说归耶和华为圣。可不可以起来，我们自己写一篇短短的文章，三分钟五分钟，写好之后交给小组长或者几个属灵的长辈，大家的分享。那好的文章可以放在夹报里面，哇，每个人写一篇的话，半年写一次好的。我们周报里面以后就好多的那个见证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然后，难道神难道这半年里面都不跟我们说话吗？神难道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没有美好的见证吗？每半年写一篇文章也不是很难的事情，难不难？大家，好了，不为难你们了，除非你们神呼召你起来就起来。先不顾到你起来，是吧？就是九牛拖不动了，是没有办法啊。那完全是说在乎里面动工的那位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愿意我们弟兄姊妹在这末世时代里面，你如果不起来，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的，那假先知、敌基督，他们就起来了。两股势力就在对峙，我们不起来，他们已经起来了。对，我们常常神信息他的指明，你要被他沉沦，还是你要走进里面把这些人夺回来。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谢谢大家。